去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继续来聆听你的话。当我们把启示录查到最后结尾的时候，主要是你所预言的告诉我们世界末日的一个结局。巴多，我们现在看见那个结局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盼望，我们也有预备。我们来到主面前，来按着你的恩典和带领来跟随你。愿主借着你的话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进入这个启示录的21章。那我今天还涵盖一点22章的圣经。那这个是几乎就是讲到启示录当中的最末后的预言啊，最末后22章的这个第6节到结尾是最后的呼唤，或叫做呼召。那前面都在讲预言的部分啊，到6节就开始面对所有的不是在这个启示录时间所经历的人啊，看到启示录的，听到预言的人啊，他们是蒙福的。所以从这个21章到22章的前面5节，我把它放成一课，我们来看。那这一课的当中呢，内容挺多的，有些的很多的概念呢，我们需要把它厘清。那这些概念的厘清呢，还是要花一点点的功夫的啊，这个里面花一点点的时间和功夫来理性这个概念。那我们就进入这个里面的内容哈。21章第1节，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那这一节经文呢，是讲到新天新地这个词。新天新地这个词是在旧约以赛亚书都有预言过，将来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也叫做天堂，会降临的。那到21章的时候呢，他看见了。那这个新天新地呢，就区别于前面的在地上作王1000年的那个地上的基督的国度，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新天新地的一个景象。那在这个新天新地这个景象的之前呢，已经完成了末日的审判，白色大宝座已经2分了，然后有这个有关新天新地的事情。但是有关新天新地的事情呢，它里面还有很多的信息啊，我们需要仔细来看。因为如果你不仔细看，仔细去剥离的话呢，可能你会觉得好像似乎有一点不能够理解的地方哈。那我试着跟大家把这个讲清楚一些。好，新天新地，那新天新地呢，他说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那先前的天地呢，在中文的里面只是叫做先前如果你看一下英文哈，它叫 the first heaven and the first earth。 那个先前是指第一个啊，因为先前不是多个，先前也就只有一个，原来的天和地都会过去哈，这个概念我们清楚。那海也不再有了，它特别提到海的这个事情。那海是先前的所谓天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表象，好像现在我们活在地球上，海是这个地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啊，占地的70%左右的很大的一个组成。那海也没有了，所以他讲到说这个新天新地和先前的是不一样的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这是一个。第二节他讲到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降临，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那这是一种的比喻，是讲到基督是新郎，教会是新妇。那教会的载体呢，是叫做新耶路撒冷，也叫做教会的载体，也是选民的载体。然后呢，它是为基督预备的，所以这些统称叫做新妇，然后基督叫做丈夫啊，这是一个概念啊。第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那这个是讲到神和人的关系，从原来的透过媒介，从原来的不是很清晰，从原来的还是有分隔，到现在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同在的一体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也是在哥林多前书13章，他说我们现在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有限， 等到那个完全的来，一切都显然了。所以这个是讲到末日到新天新地，一切全部显然，这是第三节。做他的神，做他的子民，讲到神和人之间的关系。那子民这个词，做他的神也讲到神是做王的，我们被神所统管，也被神所恩待，被神所供应。那这个里面跟神的关系还是有一个次序的关系的啊，并不是我们跟神同等啊，不是的，我们永远是神的子民啊，我们是受造之物。那这一个界限啊是比较清楚，我要分一下。第四节很重要，第四节说呢，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一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那他提到几个信息呢？他说不再，神会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那擦去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悲伤这个事情，我们会有一个非常要点的地方需要去看，就是当我们进到新天新地，和神永远同在以后，我们这个状态是没有悲伤的，没有眼泪的，先前都过去的一个状态。那那个状态是不是变成一个完全的另一个状态，和我们旧的状态没有关呢？显然不是啊，我们是知道，我们是感恩，我们认识基督的。好，那这一个知道呢，是比我们在地上的知道更加的丰富。那没有的呢，是最没有了。好，问到这个问题，那如果到天上是这样，没有悲伤，没有眼泪，那如果我的亲人他没有在天堂，我会悲伤吗？我会有眼泪吗？那这是一个问题哈。所以当我们在描述，在说这个是事实，绝对的，他说你到了天国没有悲伤，没有眼泪啊，那我们的亲人，我们所爱的，他没有得救，没有在天堂的里面，那我们到天上以后，我们一定会发现这个事实的，一定清楚的。那如果是这样，我们是否真正被神擦去了眼泪，是否真正没有悲伤，这是个问题啊。这件事情我们不是单单说那个时候有这个状态，那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状态，我们如何能够有这个状态，那这是一个问题。所以从两个角度来看这节经文，一个角度呢是上帝他自己全然的能力，他的爱，他的真理，他的公义，他的本性会覆盖这一切啊，因为我们原来如果有悲伤的话，有眼泪的话，我们是有理由的，对不对？我们不会无理的去悲伤吧？那个悲伤和眼泪一定是和我们内心的良知或者我们的爱之间是有联系的，因为我爱他，这是我爱的人，结果没有到天堂的里面，在永恒的硫磺火湖里面，那我怎么解决这一个关系？换句话说，我是否能够看着我的在硫磺火湖里面永久的受苦，我在天上没有悲伤？这个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那这个问题一方面是神的能力，另一方面就是在我们所说硫磺火湖里面的它的本相。那在天上呢，会有一个完全的认识，以至于我们在神的公义和神的恩典的当中完全的调和，使我们不再悲伤，没有眼泪。那怎么调和呢？我试一下哈。那在上帝的创造的当中，犯罪以后都是死的，那之所以活在地上，是基督的恩典，他的救恩和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在地上这一切能够有好的，有良知发出来的那些好的东西，都和基督的恩典有直接的关系，由他的托住有直接的关系。所以那些的好会让我们产生爱，产生情感，产生难割难舍，这个情况是正常。但是当那个东西抽离以后，或者说当我们认识到 原来和我们之间有这样亲密关系的人，他有的那个好处都是从基督来的，并不是从他本身本性。那从这个角度有一个转变的认识以后呢，我想可能这是一个让我们能够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的一个原因。那这个是我们对人的一个认识。我们活在地上，我个人的领受，我们在地上有良知，都是上帝的恩典托住。没有基督的恩典，没有上帝的能力，我们连最基本的良知也没有办法有的。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把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神全然的公义，知道他全然的恩典。那我们在公义的这个层面，我们是绝对的，在神面前是平安的，在恩典的上面，在神面前是绝对的感谢的。那在这些根基的上面以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没有悲伤，没有眼泪。那这是我的解释哈，也许别人有其他的解释，这是我的认识和解释。神的全然的能力，他的托住啊，从亚当犯罪以后，整个人类历史当中的托住都是从这里来。那在这里面我也要回应世俗的那些的自以为义的人啊，做站在道德制高点的人，我也回应他们，他们那个所谓的道德，所谓的自以为义，如果有一点点可夸的地方，都是上帝的恩典，不是他们自己。那因为这个缘故，圣经说地上没有一个义人啊，神查看世界没有一个义人，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人在地上可以自以为义的，没有一个人以自己所谓的道德行为能够自夸的，没有，都是从神来的 grace alone， 都是从他的恩典来的。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神面前是全然的感谢他的恩典，全然的接受他的救恩，全然的被他的宝血覆盖，他的死他的复活才成为我真正生命的根基所在。所以这个是我个人的一点体会哈，我在这样的一个体会的当中，我是调和的啊，不然我没办法调和。 OK， 那这是一个点啊。我们看下面，擦去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那这个都过去的话是结束了啊，所有的以前的记忆都在。我回头就讲，当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耶稣是打开生命册，也打开另外一个记录，把所有人的行为全部展现给人看。所以并不是我们被完全的蒙蔽到一个不可知的状态，是我们更加清晰的知道所有的事情。那在这个更清晰的绝对的知道的上面所产生的状态，是这因为这个缘故啊，神的能力，神的恩典，基督以他的全能托住万有，基督的能力啊，托住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啊，这个是那个点。好，第五节，做宝座的说，看来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啊，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说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那这个都成了，就指向我讲的创世纪第二章，创造的第六日到第七日，神就安息了。那这个都成了，是真正进入安息了，神歇了他一切的功。在之前，神都是在做工的。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的，一直做，到最后新天新地都成了。神就做成了他一切的事，就进入安息，也把所有他所救的人，他的儿女和他一同带到永恒的安息的里面，对吧？这是一个结语的一个部分啊，也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啊，他是成就了这件事情救恩。那到启示录是做完了，这个成和那个啊有一个完成的这个含义。好，我是阿拉法哈，阿尔法、欧米伽，这是希腊文的这个两个啊，第一个词、最后一个词啊，从开始一直到末了啊，第一个字母、第二个字母。我要将生命的生命泉的水 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那这个呢是讲到得这个救恩的人，他们是白白被神赐给生命泉水的人啊，又讲到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啊，都是神的恩典。我跟大家说，那真的是恩典，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加上我们的努力，那我们就惨了，我们就没有办法有得救的确据的，加上我们的努力，我们做不成这件事情。所以当神说都是他的恩典，白白给我们水喝的时候，那真是恩典，他白白给我的，他一定可以给我，他给我的一定能够实现，那这个是恩典啊。所以完全的恩典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救恩的真理啊，这个是很重要啊。好，到第七节他有个转点，他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哎，这个里面好像有一点落差，前面讲到生命的水是白白赐给的，到了第七节他又说得胜的，那到底是白白给呢还是得胜的呢啊？这个问题又出来。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讲到的时候讲主日学，我多次跟大家在重复这个事情，这个白白给和得胜之间的关系，那个得胜是讲到信从神的，那信从神的人是得胜的，叫 grace alone， 也叫做 faith alone， 你是真正的全然的相信神并且信从他，那这个叫做白白的恩典，你只要相信他信从他，那个白白的会实现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他本来就是白白实现的，我们需要的是信从他。所以这个里面啊，我特别在上次讲到讲过，我们得救是被救的，我们不是自救的，没有人可以自救的，我们是被救的，那被谁救？是被神救的，那被神救，神能不能救呢？他绝对能的，100%他一定能的，一定能的。那问题他要不要救了，那个要不要在哪里？信他，唯独信心，相信他，愿意的心，信从他。 Always believing， 你一定是得救啊，这个是白白，这个连接点在这里。所以呢，这个得胜的这个词是接这个点的。然后呢，再到第八节，唯有另外两分呢，唯有就是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邪术的。那这个里面讲了很多的罪行，那根基还是那个信的问题。那因为不信的缘故、不信从的缘故，所有的罪行都会出来。那核心点是信的问题啊，还不是那个罪行啊，那个罪行是不信以后产生的果子，叫做情欲的果子啊。但是呢，核心是信心啊，所以这两个两分，他们的粪就烧在硫磺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那前面提过，那些在神面前得生命的，并不经历第二次的死。那这个第二次的死，也是指白色大宝座前面的那件事情啊，要从那边讲的。好，这是这一节。那第九节一直到后面的21节呢，这个里面可讲的呢不是很多。那这里面他讲到七个今晚盛满幕后的七位天使，有一位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心腹羔羊的七指给你看，然后呢看到什么？看到圣城。那这个圣城耶路撒冷呢，它有一些的描述，描述的里面讲到神的荣耀光辉，然后呢在圣城的里面照耀，这个里面有宝石啦，有碧玉啦，水晶啦，什么高大的城墙。那这个是一个按照人所能够了解的所谓城的那样的一个比喻写出来的。那到底那个新天新地是不是这样呢？你很难跟它完全画等号的啊，是一种的描述。那这种描述的里面我觉得可能没有，至少我对我来说没有多可以讲的啊。比如说这个有12个门啊，12位天使，那这个数字是配12个支派啊，然后门上写个12个支派的名字啊，东边3门，北面3门哈，这几个门有点像过去他做的一个帐幕啊、营啊、这个城啊这个形状啊，是这个过去的形状，像现在叫新耶路撒冷和旧耶路撒冷啊之间有一点的这样一个连接，就是仅此而已啊，没有 更多的可以解释。十五节呢，他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都一样，都是四千里。我也觉得这个没什么可多说啊，就是这样一些尺寸。然后他说呢，又量了城墙，按照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在十七节。那这节经文到底在说什么？很难有一个绝对的一个解释。最多的解释就是按照上帝给受造之物所需要的量下来，就是这样。那个人是指得救的人吗？天使是区别于魔鬼嘛？啊，也是跟神同在的。那神造这个圣城是给所有的受造之物，给他们用的，按照他们所需要的，啊，按照他们的尺寸啊，不是人会有四千里那么长，一定不是啊。啊，就这么一个意思啊，这么一个表达。然后呢，他讲到很多的宝石啊，十八节，城墙是碧玉的、精心的啊，这个就不用去淘金了哈，你到城门口敲一块就行了哈。这个显然就不是这个我们现在所肉眼所看的这个意思，但他讲到是无尽的宝藏，上帝所有的丰富、所有的美好、所有的尊贵都在这个里面。啊，就是所有，就这个含义。那这里面讲到那么多的比喻放在一起，又是绿了，又是红了，又是玉了，又是怎么样，是讲到色彩斑斓哈。啊，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哈，将来到天国的时候，没有一个地方会比那里更美的啊。加拿大算是有美景吗？啊，你没办法跟天国比的，是吧？那这个是他讲到他的美丽啊，到一个地步是无可比拟啊，就这么一个描述。然后呢，到二十二节，这一段经文有一些挑战。二十二章那一段呢也有挑战，前面这一段呢啊挑战不是很多。二十二节他说呢，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在新的耶路撒冷里面不再有圣殿。那有圣殿是什么意思呢？你朝拜要去到那边，要进到那个门，你才能和神去敬拜啊。原来的耶路撒冷有圣殿的，有圣所、至圣所。那到新天新地，这个圣殿的功能也就结束了。圣殿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最后能够真正的属于神，那这个功能结束了。在圣城的里面，所有人都是属神的，所以那个殿没有了。然后二十三节，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那神自己光照，那对光的需要是比相对比较在黑暗中像地狱的那种的情况，然后在光明的当中是一种的比喻。那光从哪里来的呢？不用日月，神他可以光照一切，因为太阳是上帝造的，所以光对上帝来说实在是不算什么啊，不用发愁这个事。那讲到神的荣耀的光，那个光到底什么样，怎么个造法啊？将来你会知道，现在不知道啊，这个不了解。OK， 那这么一个比喻。二十四节有挑战。二十四节说，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因为你看起来呢，单单这节经文好像怎么还有列国呢？怎么还有地上的君王呢？那前面不是已经都结束了吗？怎么还有这件事情呢？那这个事情到底从哪里来呢？那这个经文呢，大家要了解，是扣旧约预言的经文，以赛亚书六十章第三节。对新天新地，对将来天国的预言，约翰在写的时候呢，他是扣前面的旧约的预言。那旧约的预言呢，在六十章的第三节那里，他说呢，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就要来发现你的光辉，是扣这个。那扣这个呢，那这个呢 显然不是当时的状态，是一个动态的，在历史当中发生的最后指向的这一个结果。所以这个里面讲到列国和里面的人是外邦得救以后的，在列国当中来的，在圣城的里面应该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他们把荣耀归给神，换句话说，圣城新耶路撒冷虽然他讲了12个支派，每个城上都有他的名字，那这个里面有列国的人，有外邦人，叫做万国的救恩，是这样一个情况。比如说将来我们如果在天国的里面啊，我们期盼信徒大家遇到了，然后碰到一个韩国一批信徒啊，碰到一批啊什么这个非洲的一批信徒，那叫列国，他们都来到这个圣城，要把荣耀归给他。那这是我个人的一个领受哈，你去看这个 commentary 里面有很多的解释的，包括我前面所讲的啊，我给大家讲，我讲这个时候我看了很多的解经书的，但是我在这里面我要按照我的领受，我会选择一个我觉得我可以接受的一个答案。那很多的解经书都有解这些的圣经不同的解法啊，有基本上有点大同小异。有关列国的这个解法多数是指以赛亚书60章3节，这是多数的。那这段经文的一个预言是讲到在末日的时候会成就这个事情，但并不是新耶路撒冷来了以后外面还有国，因为千禧年的时候外面有列国的，千禧年结束列国都灭了没有了，所以到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列国之说。那这是预言向这边扣，那是一个历史事件啊。然后在当时的当下的时候，在圣城里面的人的一个情况。OK， 好，25，城门的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啊。一个描述，他就描述这个城，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那这个是旧约的预言的一个延伸。然后27节，凡不洁净的并那些行可证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那又回到前面20章结尾那一段，所以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讲这个事件，这个到底属于谁，这个新城，他又是再分一下，那些没有，那这个里面呢，在这个里面生命册上的才有，其他的都没有啊。有列国，但是必须在生命册上，没有在生命册上，没有在这里面啊，就是这么一个描述啊，这个思路是这样一个描述。如果是我是叫做前千禧年派哈，叫 premillennium， 这个我是这一个被他们说的这个派，无所谓，他大概这样分吧。那如果那种叫 postmillennium， 叫后千禧年派的，他们解这个不会这样解的，因为后千禧年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这个在地上会实现千禧年的，所以这个列国啦什么的，就全世界都信主的，他们会这样解。那当他们以这个为他前提的时候呢，他在解这个圣经的时候就是另外一种解法。所以你在外面看很多的这个 commentary， 很多的解经书，特别有关启示录的，我再次说和他到底是前千禧年呢，后千禧年呢，无千禧年呢，这个有关。然后他解释这个经文的时候和这个根基和这个立场是有关的。那我解呢也是和我的立场有关，我是前千禧年的 premillennium， 我是那一个看法，因为那个看法所以我这样解啊，就是有不同哈，让大家了解一下。好，22章1-5节，那这一段呢也是有一些挑战的啊。22章1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中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那关于这节圣经，特别是第2节的解释，有很多的解法。 你看解经书有很多的解法。那这一节圣经呢，先讲这节圣经从哪里来。以西结书，大家来看以西结书47章第12节。以西结47章12节，不是第二节，十二节。大家看这个哈，那这一段呢，也是以西结他在预言末日。然后呢，他在里面这十二节里，他说，在这河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有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叶子乃为治病。你看起来就很像，是不是啊？那显然这节圣经是从以西结这边透过来的，也是解释以西结的这个预言。那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将来在天国的里面，我们吃东西可以理解吗？可以理解啊。耶稣复活以后有没有吃过东西啊？吃过哈，啊，吃过烧鱼嘛？路加福音说这个魂是无骨肉的哈，你们拿一块鱼给我啊，就把那个烧鱼吃了啊。吃东西有，那个叶子能治病。那我请问，我们到天国以后还会生病吗？因为在保罗的书信的当中，对我们复活升天，在哥林多前书15章，他特别讲到我们复活以后，我们得着的身体有一个转变，对不对？从原来软弱的到强壮的，从原来羞耻的到荣耀的。那你身体有一个转变，那一刹那一瞬间会转变的。那转变以后在天国的里面是没有罪的，对吧？那还会生病吗？还会树上有叶子去治病吗？啊，这个每天要定期去吃叶子，如果没吃的话呢，就会有问题。那有些人解释说呢，啊，在我跟大家讲几种的解法，你就了解哈，有关这个树和叶子果子的问题，有不少的解经书这样解，我不是取那个少数的哈，我取多数的，因为你会经常会讲到说，在这个天国里面的树呢，很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比如说在天国里面呢，只有生命树，没有善恶树，是吧？这个有不同哈。所以创世纪的时候呢，在天国里面都有树，对不对？在伊甸园也都有树，但是呢有一个善恶树，天国里面没有，这是不同。那另外呢，也有人说呢，在天国里面树很多abundant 特别多的树，所以你随时都可以吃果子，一种说法。那这些所有的解法都会把我们拉回到那个最核心的问题，叶子的问题，你怎么解树的问题，果子的问题似乎还比较容易，那叶子的问题你怎么解？那我所看到的这些解经书呢，都没有直接的去解，如果你看到你可以告诉我，都没有直接解叶子这个事情。他讲果子，果子可以讲的，伊甸园是不是上帝造伊甸园给我们很多的果子，然后你可以吃嘛，也叫做生命树，对不对？那叶子这个问题以西结提过，然后到启示录提过，到了新天新地还讲到医治病的问题。那这个是到底怎么解？我讲我的解法，我的领受哈，我自己研经，我的领受给大家供参考啊。因为启示录我一直说不是绝对的答案，但是呢我必须给大家我自己的认识啊，我告诉大家我怎么理解有关果子和树，有关叶子的这个问题。那我自己是和耶稣他所讲的话说，我是生命的粮啊，这是耶稣所讲的。 那还有讲到说耶稣他是我们永远的祭司，他是那个永恒的赎罪祭。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到生命的粮供应生命的生命树和生命的粮之间应当是有一个联系。然后我们一直活在耶稣基督那个永远的祭司的赦罪的恩典的当中。那从这个角度是讲到树上的叶子，树上的果子是供生命的，是吗？树上的叶子是医治的。那耶稣也讲过，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那按照这些的比喻和圣经旧约的时候，他也用树和果子这样的一个说法。到了新约，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这些说法我大概的连接点是这个意思，就说那个树不是真正的我们眼睛所看的树，那样去直接去解，那个叶子也不是我们所说的拿叶子来吃就把病治了，那应当是和耶稣基督供应生命和永恒的生命和永恒的救赎这个之间应该是这个连接，这是我的领受。那我只能是这样子，以后我才能够把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包括使徒保罗的预言所有的经文放在一起调和，否则我会出现问题的，会有矛盾的。那这样调和以后，我是觉得那这段经文的解释重点就不是树本身了，因为本身在以西结在预言的时候，他是用一种预表的方式，用树叶子啊，这个到这里啊，所以你可以接受，可以不接受，或者你有新的解法啊，也可以拿出来解啊，大概是这样 ，OK， 可以吗？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叶子问题就解决了，否则是很难解决的。可以吗？好好，叶子问题解决，果子问题啊，每月都结果子。我也可以大家顺便讲一下了，还有一种的说法说天国的这个果子呢树呢不一样，因为一般的果子是一年结几次果子啊，一般的树哎，你有季节的嘛，对吧，一年结一次嘛，对吧，一般是这样子，那每月结果子，说这天国的这个果子不得了啊，每月都结哈，保证的够你吃的。那这是也是比较有名的解经家解的。那我个人呢，我也不太能够直接接受这种字义的解释啊。所以上帝啊说每月结果子你觉得够多，那每个礼拜结行不行呢？每天结行不行呢？那这个就变成啊，我们用人的头脑啊这个频率数字来计算天国的这个啊上帝给的供应。我个人觉得这个有点不太合适啊，就还是把这个当成预表，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粮，他是赦罪的赎罪祭，永远的赎罪祭。那我是这样的一个连接啊，就告诉大家以后你看这个有关启示录解经书啊，你大概都会碰到这些的经文啊，我是这样来解的。好，到第三节，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所以很清楚的讲，以后再没有咒诅。咒诅是从哪里来的？从罪嘛。那没有罪也就没有咒诅，所以在天国的里面不再有罪的事情，也不再有咒诅的事情，那也没有因为咒诅所产生的所有的结果 consequences 疾病死亡悲伤都没有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结论。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那这个界限画的是很清楚的，神是在宝座上，我们呢是他的仆人，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清楚的一个侍奉敬拜这样一个关系啊，不是同等的啊。这个里面画这个界限。第四节，他要见他的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啊，神的名字写在我们的额上，那这也是一种的预表，也不是说将来我们的头顶上都刻个名字啊，不是这个意思啊。那额写在他的名字，就是每个人都是属他的， 他都认识他们啊，就这个含义哈。第五节，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那这个就是最后启示录预言到新天新地结局以后的最后的大结局啊。我们看电视连续剧大结局结束了。那到了这个22章的第五节，所有的有关预言的部分，事情发生，末日的情况就全部都完了。那在这个里面就带出了一些的信息啊，对于我们地上的人来说，我们清楚那件事情一定会来，清楚末日一定会发生，那我们就清楚现在我们应当怎么走地上的路啊。所以这个是那个信息带来的。那到后面第六节到末端就开始发出很清楚的叫 last call， 最后一次的呼召给地上所有的人。那最后一次呼召完了，圣经就结束了，这个书就合上了啊。所以这个是启示录哈。好，我们来看思考题。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有问题吗？啊，有一点我稍微再强调一点点哈，就是有关这个生命树和叶子的问题，这两样我稍微再强调一点点。我们得救以后呢，我们不是自活到永远，大家了解哈？得到永生，在天国的里面，不是自己活自己的，一直到永远。我们是活在神的生命的不断的供应，永恒的供应里面，直到永远。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个永远连接的关系，不再分离的关系。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哈，这个和过去中国的那种的神话，你这个变了神仙以后你就逍遥了哈，啊，爱去哪去哪了哈，啊，那个完全是一个人的一种的想象。那真正得救的人是跟神永远的在一起，只有跟神永远的在一起，才有永远的生命，因为只有神是永恒的。只有跟神在一起，你才会有永远的爱，因为只有神是爱。你才会有永远的公义，也只有他是公义。所以那个源头是我们永恒的连接，以至于延续到永恒的那个唯一的本体在那里。所以生命树和叶子的这个比喻也产生这样一个连接点。那在上帝的国度的当中，有一件是很重要的，他讲到说他是神，我们是子民。在地上的国度，国王和子民之间的关系会是永恒吗？不会啊。好，那神也说他是父，我们是他的儿女。在地上，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是永恒吗？叫不一定，不一定。除非你把你的儿女，或者说你和你的儿女将来都进到天国永恒的里面，那你们会永远同在，但并不是永远的父子儿女的关系，因为只有一位父是天父啊。所以每次给听律师受洗的时候，我说现在开始没大没小了啊，因为现在你们都变成弟兄姐妹了，原来叫爸爸妈妈，现在都是主里弟兄姐妹。那这个变化，所以上帝他塑造的儿女是将来和他永远的同在，永远的那个父和儿女之间相爱的关系。那这个也是和生命树和叶子之间的连接。为什么他讲到每月持续啊？那是规律性的持续，并不是一定要是每月，是指神的生命的供应持续不断，这个含义啊。那那个关系的变化就是非常的奇妙的啊。大家不用担心哈，很多 teenager 在家里的时候，他恨不得很快就离开这个家哈，不愿意跟父母在一起，因为那个他自己的叛逆啊，或者跟父母的关系不好，他愿意离开啊。那将来我们回到天父那里，我们绝对不愿意离开的啊，那个是完美的一种的关系啊，是这么一个 一点，然后跟大家说有一点提醒啊。这时候刚才我写在我 note 上面，我漏掉了，就有关这个果子树的这个问题，叶子的问题。好，思考题，第一个，新天新地中不再悲哀死亡，神会擦去眼泪，为何神允许那些事情发生？所以当我们看到新天新地那个结局，我们就知道前面那些的事情他讲的都会过去的，那允许它发生是为了塑造将来在天国永恒当中有基督形象的神的儿女，那这个过程是必须的，有了这个过程才会产生将来的结果。所以再次说，救恩不是补救措施，救恩是上帝塑造他儿女的必要的步骤。所以我们在地上所有受的苦都不是白白的受，都是被塑造成儿女当中必要的经历，那在这个经历当中才能够成就那个永恒的基督样式的生命。那因为这个缘故，神允许它发生，甚至说神是刻意它发生，那这个是神的绝对的作为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好，第二，神应许新天新地亲自与得救的人同住，做他们的神，人是否失去了自主权啊？因为创世纪说，所以男人要离开父母，是吧？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男人要离开父母的。现在这下好了，跟父亲永不分离了，会不会有矛盾呢？那个离开父母是肉身的，那将来他和那个永恒的天上的父亲是永远的相聚的啊。所以这个是那个离开是为了将来那个永恒，所以和造我们的神和施恩给我们的神永远在一起，这个是人真正的绝对的恩典，在这里最大的福分是在这里啊。所以不会有地上的那种的感觉啊，不会的啊。好，第三，神将生命泉的水白白给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产业，是白白还是得胜啊？这两样怎么调和？信心在这个当中，信从 believing 啊，这个是白白和得胜之间的关系，因信啊，这个很重要一个要点。这个在整个这个时代，我自己的体会啊，新约时代在救恩论上是最tricky 的这个点在这里，最不容易解决的这个点在这里，那这个点是很重要的一个点。OK， 好，第四，胆怯的、不信的、跟可憎的、杀人、淫乱、邪恶的人一同定罪，是否没有恩典？那胆怯不信是指他信心的问题。后面是指有了这个问题以后一定会产生那个结果的啊，他把它放在一起是说，如果你胆怯不信，你一定会走到那个方向啊。第五，圣城里有金银宝石，极其贵重的装饰，是否人会更富有、更享受物质生活啊？现在如果大家忙着赚钱投资哈，那个广东话投资是非常有意思的，广东话叫投机啊，翻译成国语叫投机哈，投机。我们一定要算清楚这个账的，在地上的所有的财富，如果拦住我们走天国的道路，那叫做荆棘的。你把你自己丢在荆棘的里面了，一定要在神面前把这个账算清楚的，啊，这个在神面前才是有智慧的哈，每一位啊，在这个时代我们面对这个问题啊，我特别讲到。我们 Oakview 这个华人和之前的华人或者是十几二十年前的华人有不一样，因为刚刚移民来的比较早的华人，他们是在一个 survive 的一个阶段，所以他们能够 survive 他们就觉得满足了。现在这个年代要变成 make money 的时代了，那 make money 那就是无止境了， survive 你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停顿下来，我现在够用了，我都挺好的，我不缺乏了。但是 make money 要赚更多的钱，那可就无止境了。所以求神，如果你已经在那个快马上 求神帮助你拉住那个缰绳，不要快马加鞭往那个方向走，那个是非常危险的。OK， 荆棘啊，要小心。好，第六，凡不洁净的不能进圣城，只有名字在生命册的能，如何确定自己在上面？蒙神的救恩的拣选，圣灵赐给我们那个印记 seal， 然后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属神的儿女。那个生命的果子 spirit of fruit， 圣灵的果子会结出来，这都是我们的确据啊啊，这个是生命的一个改变和经历。好，第七，圣城中生命树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进入新天新地的人还会生病吗？那这就是我刚才的解释。如果你不那样解释，那你就说进入圣城的人还会生病，只不过不用去医院，摘个叶子就可以了，这个不行的哈。我个人不能够接受这样的解释的啊，这个和圣经其他很多的预言啊，很多的教导不能相合啊。应当就是预表耶稣基督永远的赎罪祭，永远的医治啊，是这么一个含义。OK， 好，后面天空啊，第一个，经历地上苦难得生命的建立，经历地上苦难得永恒的恩典，生命的建立和永恒的恩典啊，或者说永恒的祝福也可以，经历地上苦难是得永恒的祝福也可以啊，生命建立永恒祝福。第二，神的永远同在是真正的生命，神的永远同在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在真理里面的自由，在罪里面那叫做奴仆啊，是捆绑啊。第三，得到神赐给产业是因为拣选，得到神赐给产业是因为信心，或者你说信从也可以，因信称义。第四，胆怯不信的人会落入悖逆，胆怯不信的人会落入犯罪。第五，圣城的贵重比喻神的丰富，圣城的贵重展现神的祝福，将来和神同在。我很确定跟大家讲，在世界你眼睛所见的一切觉得可珍贵的，真的是什么都不是。你将来进入新的圣城耶路撒冷，地上这一切什么都不是，这粪土都不如了。千万不要被地上的东西吸引住捆绑住，那个是没有智慧的。Okay？ 好，第六，接受福音的人名字写在生命册上，信从福音的人名字写在生命册上。接受福音，信从福音。第七，进入圣城的人会有永恒的生命，进入圣城的人会有永恒的恩典。我们仍然活在神永恒的恩典的里面，那个树和叶子，果子和叶子，永恒的生命，永恒的恩典。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哈，今天我们就早一点结束。天父，感谢你，这是打开你的圣经，你在启示录当中所告诉我们的那个末日的情况，我们在你面前实在是要求圣灵你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看清楚，让我能够明白，好叫我们能够在地上好好的预备自己，真是看见那个天国的永恒，那天国的真正的美好，我们真的就知道这地上一切都是粪土。愿意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有这样一个智慧，好叫我们在地上这个短短的年日当中能够得着你给我们的那个永恒的祝福。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